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振，
我是许湘云，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美国政府的消息。美国政府最新数据显示，美国十月份就业人数创历史新高，这也是美国就业人数连续第十二个月增长。美国劳工部星期五公布的数据显示，十月份美国就业人数超过1.56亿人，创下十二个月的新高。此外，失业率为3.7%，是1969年以来最低水平。十月，美国创造了250,000个就业岗位，私人非农业就业岗位时薪为$27.3，比上个月增长了5%。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在推特上写道：“这些数据令人难以置信，让这个势头继续，给共和党投票。”下个星期是美国重要的国会中期选举。一项最新的盖洛普民调显示，选民最为关心的议题是医保、经济和移民。
遇害的沙特记者卡舒吉的未婚妻批评特朗普政府对这件事的处理，呼吁他采取行动。有关详情，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爱德华来做进一步的介绍。爱德华，
卡舒吉的未婚妻哈迪斯简吉兹今天说，特朗普政府对于卡舒吉之死的反应缺乏道德基础，并呼吁特朗普帮忙追查他的遗体。今天在华盛顿的卡舒吉追悼，他通过了一个录好的视频，表示他的悲愤。我们来听听他的请求。
我们还不知道他的遗体在哪里，杀害他的这些人还在沙特阿拉伯，土耳其请求引渡这些人。我想对特朗普先生说，我希望他支持土耳其司法当局为了让这个情况水落石出并找到他的遗体所做的努力。
卡舒吉的朋友，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的执行主任尼哈德·阿瓦德参加了追悼时表示，虽然杀害他的人想压制他的声音，但他们并没有成功。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Voice is heard loudly.
你的声音被大声听到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响亮。电视直播中朗读了你最后的专栏，世界各地的国际记者也在阅读你最后的专栏。
简吉兹周五在华盛顿邮报刊登了一篇专栏文章，中写道，在所有的国家中，美国应该带头将肇事者严治以法。简吉兹写道，与之相反，华盛顿一些人希望这件事情通过拖延战术就此被人遗忘，但是我们将继续对特朗普政府施压，要求为卡舒吉讨回公道，不能有掩盖。另外，土耳其总统顾问卡舒吉的朋友表示，他的身体可能被酸溶解并予处理。亚辛·阿卡特告诉土耳其自由报，据我们最新的消息，他们之所以溶解了他的身体，是为了更容易处理掉他。纽约时报周五援引了两名知情者的话，说白宫官员在10月9日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的通话中得知，萨勒曼认为卡舒吉是一名危险的伊斯兰主义分子，所以白宫知道沙特王储有潜在的杀人动机。然而，由于沙特王储是美国中东政策的最重要联系人，美国对其有大量投资，所以特朗普政府得出结论，认为美国无法切实限制他的权利。《纽约时报》援引熟知当局意图的人话说，白宫反而与该地区其他的国家政府一样一道，权衡卡舒吉被杀害可能会如何影响王储同志的权利，以及他权利的削弱将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卡舒吉是美国合法居民，他上个月进入沙特驻伊斯坦布尔的总领事馆取文件时被杀害。卡舒吉是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也是沙特王储的批评者。报道说他是在使馆被勒死了后被截肢。 他的未婚妻说没有什么能解释这种仇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四表示，向卡舒吉遇害事件的幕后主使实施制裁之前，美国还需要几周时间搜集证据。蓬佩奥在10月1日星期四对圣路易斯的 KMOX 广播电台说，美国政府正在继续了解事件的经过。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爱德华在新闻中心的详细报道。
周四有媒体报道称，本月底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美中首脑峰会，也就是所谓的特席会时，双方或许可能会达成一项协议。加之昨天总统首席经济顾问的一席话，以及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的通话等消息，似乎意味着美中贸易战可能有所缓和，甚至关税也可能被撤销。但是今天有美国媒体援引政府官员的话说，否认了美中将会有协议的这样一个说法。我们现在就这一话题邀请到美国之音记者肖洵和我们一起来谈一谈过去一天的美中经贸话题。肖洵你好。
你好你好。
首先能不能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就是美中双方在这个短期内是不是有可能会达成这个贸易协议呢？
我们先从昨天这个事情来说起。昨天呢，我们看到有一些报道，包括早上我们去的这个华盛顿邮报举办的这样一个 forum， 就是论坛上的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呢，库德洛，他也在这个期间也谈到了，而且他在前一天呢，就是星期三的时候给 CNBC 也谈到，就是说，总统说过这样的话，就是希望呢美中双方能够达成一项这个令人满意的这样一个协议。那么所谓令人满意，就是双方都可以获益，然后呢，这方面这个情况，那么如果要是达成这样一个协议的话，那么就甚至有可能把这个现在加上去这个关税就撤销掉，那么就是这可能就是，也之前没有怎么听到过这样子一个消息。昨天那个彭博社甚至有这个消息说援引的这个话说的是这个美中之间可能会达成一项正在起草一项这样一个协议，这一则消息。那么这则消息甚至是把这个市场的都给提振起来，甚至把这个欧洲市场都给提振起来了。所以这个情况呢，就是说外界还是对美中双方的这种贸易战能够减缓还是抱有很大的期待。但是呢，昨天我们也看到有一些这个美国的智库的一些这个专家对这样的报道已经表示出有一定的这个疑问。包括这个战略国际研究所的这个战略国际和研究中心的这个葛莱伊，还有这个兰德集团的这些这个学者和专家都有这方面这个疑问。那么果不其然，今天我们又看到这个 CNBC 的这个援引了一个未具名的美国的官员的话说的是这个报道不正确的。那么就是说现在没有说的是有这样一个可能，就是说是美国和中国之间会达成一个协议。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的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这种贸易上的这些问题实际上还非常多，那么就还要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那么现在这些消息呢，就是我们看这短期内就有不同的这样一个消息传出来，所以我们现在因为大家现在比较关注的就是这个月底啊，11月31号和12月1号两天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这个20国集团会议上边的这个会外的这个特朗普和习近平的这种峰会上，到底会不会有什么样的这样一个进展，两国的这种贸易战会不会有这个灭火或者是这个消减的这样一个可能性。但是呢，之前也有一种说法，就是说的是实际上这个贸易问题本身是非常这个严重，而且是双方很难谈拢的这样一个事情。甚至有这一说法，就是说两国首脑之间这个峰会呢是可能甚至不会谈起这个贸易方面的这个问题，因为没有办法谈拢的话，那就是谈其他的事情。那么昨天的库德洛在这个话里边也讲到，说的是所有这些东西都没有定论，也没有特别的这个否定，就是说这个贸易他提到，他说这个贸易话题会可能会在这个 两国这个首脑这个对谈话当中作为一个话题，但是他又说我不能100%的肯定这方面的这个情况，所以现在我们还是要看这个事情到底是进展情况到底是怎么样子的啊。
嗯，是的。那我们也看到，就是在美中的贸易争端这个问题上啊，这个双方的这个贸易逆差的这个问题一直是被多次提到啊。
是。
那我们也看到有这个最新的数据是显示，美中双方的这个美中之间的这个贸易逆差好像现在呈现了一个继续扩大的这样一个势头哈。
是。
那么能不能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前些天呢，我们看到就是说之前有连续第四个月那么之前出来数字是这种实物，就是货物贸易的这种这个数字已经出来，就连续第四个月这个呈涨势，而且就是说一直在上涨，当时这个数字说已经达到这个历史记录。那么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单月之间的这样一个这个也是达到了一个新高啊，这个讲的是这个美国这个进口已经达到了这个 all time high， 就是已经达到了新的这样一个记录的。和这个尽管现在这个特朗普政府现在对中国的这个这关税已经施加了一段时间了，但是呢看这个情况似乎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所以呢看起来似乎是比较这个有矛盾的地方。但是有一些这个经济专家也提到，就是说因为现在为什么呢，就是一方面就是现在实行的关税本身并没有涵盖所有的这个方面那个美中贸易之间的这个逆差去年有3750亿美元。那么美国方面现在和中国方面已经互征的这个关税是各是500亿。那么特朗普政府前一段时间实施的这个2000亿美元的这样关税，这10%。那么这个10%的2000亿美元的这个关税，有可能就是说，如果是在这个月底的这个首脑峰会上谈不拢的话，有可能到接下来会进一步的加大，那就是到明年一月份的时候呢，今年年底明年一月的时候就变成25%。然后呢还有2570亿美元的这个关税也可能摆在那个地方要待征。那么之前这个美国政府这边也说出这个也有这个话传出消息传出来说的是特朗普政府的这个贸易官员现在正在准备在这个两国的首脑峰会到时候谈不出一个能缓解这个贸易战的这个情况的这个情况之下呢，最早可能在今年12月初的时候就会宣布进一步的这个贸易制裁，就是这个关税的这样一个行动和做法。那么如果从这方面来看呢，就是说目前可能这个关税对两国的贸易之间影响还没有那么大，这是一方面。另外呢就是因为这个进口商现在要赶着在假日季节的时候要赶快要把货物进来，那么可能会这个进口这个数量会加大还有就是因为他们也担心这种关税要全面施加了以后可能会造成这个价格上涨这样影响，也有一些就是说多进一些货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现在呢应该说这个数字还不能完全反映就是现在美国对中国进行这个就关税方面的这样一个制裁的这个状况能有多少的影响，我们要看看明年年初还最主要是这个月底的这个特席会。
好，那我们也会继续关注。好，那么感谢肖洵为我们带来的详细的报道。
台湾的富士康在威斯康星州设厂，表示将会提供高科技工作岗位。而为了培养跟吸引这些人才，富士康与威斯康星大学开启了合作项目。下面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和玉安发自威斯康星州首府麦迪逊市的报道。
台湾的富士康公司除了在威斯康星州的拉辛郡建立威斯康谷科技园区之外，也透过与当地的大学进行建教合作，希望培养更多的科技人才。而这里呢，就是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工程学院。今天我们专访了工程学院的院长，请他来谈一下跟富士康的合作项目。
在富士康宣布要在威州设厂之后，威大就与富士康接触，希望开启合作项目。2018年8月27号，鸿海富士康集团总裁郭台铭与威大的校长布兰克签订了合约。 富士康将出资1亿美元建立简称为 FIRST 的富士康科技研究所。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工程学院院长罗伯森说，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要扮演的角色是，我们将协助富士康建设在拉辛郡的设施，我们将协助建立需要被整合到拉辛郡厂房的研究能量，我们也将担任主力大学，吸引其他大学跟产业到拉辛郡来跟我们还有富士康合作进行研究发展。
罗伯森院长说，目前还不知道在麦迪逊的研究设施将在哪里，由于在拉辛郡的设施会比较齐全，未来将派遣学生以及教职员去那里做研究。在签约仪式上，鸿海富士康集团总裁郭台铭这样说，
富士康科技研究所将坐落在拉辛郡的威斯康谷科技园区，但同样也会在麦迪逊市这里。这个研究所将能让富士康在新厂址当中进行研究。我们的共同目标是启动应用科学方面的基础研究与创新，可能的应用层面包括卫生保健以及医疗科研、半导体、薄膜电晶体、感应器、面板等科技，还有智能生产线。
郭台铭说，合作项目将包括不同的科技领域。罗伯森院长表示，富士康答应给的1亿美元将被用在不同的研究项目上。
That won't just be engineering, it will be computer science, it will be the school of
medicine. 不会只花在工程学院，还会花在电脑科学学院上，花在医学与公共卫生学院上，可能也会花在农业与生命科学学院上，还有商学院。许多我们的教职员将会与富士康进行研究活动，而这都将由那1亿美元支付。
罗伯森说，富士康实际上要与威斯康星大学合作的项目其实还不清楚，而且也没有明确的时间表。不过富士康答应要新建新的工程研究大楼。
The other part to the gift is a commitment from Foxconn。
这份大礼的另一部分是富士康承诺要帮助工程学院在校园中盖一间新的研究大楼，这笔钱会用在这个上面，就是盖新大楼。
罗伯森表示，富士康的投资将能够增加威大学习工程的学生，对于富士康的工厂征才也有好处。10月17号以及18号，威斯康星大学举办了富士康日，富士康员工到校园当中向学生以及教职员展示富士康的科技，并且说明富士康的合作项目。不过双方合作并不代表保证学生毕业就能够进入富士康工作。罗伯森说，
Where we see the Foxconn being beneficial to our students though is they will offer internship.
我们认为富士康将对我们学生有好处的地方是他们将提供我们学生获得经验的实习机会。我想有些实习机会在美国境外的其他富士康工厂，这将让我们的学生得以获得在公司上班的经验，同时也让我们学生获得国际经验。我们认为这对学生的教育而言是很重要的发展。
威斯康星大学与其他的公司以及学校都有交流。当被问到既然已经跟富士康合作，是否有可能与郭台铭在台湾的母校进行学术合作，罗伯森院长表示，这是肯定的。威斯康星大学会继续拓展与世界各学术单位的合作机会。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玉安，威斯康星州麦迪逊报道。
亚洲国家领导人即将参加11月15日在新加坡举行的美国与东盟的峰会和东亚的高峰会议。尽管有证据表明极权主义侵犯人权和压制民主的行为在当地都有所增加，但这些议题并没有提上这两次峰会的重点议程。
这样的现象背后原因是什么？特朗普政府为何对此基本上保持沉默？下面请看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维达库斯瓦拉发来的报道。
美国中期选举即将到来，美国女性参选和竞选连任的人数达到新高，他们正在寻找为竞选筹款的新方式。硅谷的谷歌员工加入全球范围的抗议活动，抗议他们所说的公司对性行为不端指控的不当处理。 美国劳工部报告显示，美国十月份
很多政客都用简单方式煽动支持，我认为这肯定是在玩火，这在美国与欧洲也是一样，东南亚同样如此。
另一个原因是当地缺乏改善人权的压力，因为东盟长期信奉不干涉成员国内政的原则。分析人士还指出，中国正在当地扩大影响。
As they do that, they're exporting their own values.
他们这样做就是在输出自己的价值观。中国政府正在严重侵犯自己国民的人权，这就有些可怕了。
Serious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against its own people.
中国政府在过去12年中，通过“一带一路”倡议计划，增加对东南亚地区的贸易和投资，并与当地精英阶层密切交往。
You know, potentially supporting corruption.
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支持腐败和类似的事情。我认为东南亚国家的确需要弄清楚如何处理大规模的中国投资，确保遵守国际标准。
中国拒绝接受侵犯人权和支持腐败的指责。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不太像前任政府那样热衷于指出其他国家的不足。
美国不会告诉你如何生活、如何工作或者如何祷告。
美国总统特朗普2017年走访了5个亚洲国家，主要讨论贸易、恐怖主义和朝鲜的核计划，很少提到人权问题。
我的感觉是在特朗普政府的全面外交政策中，人权并不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所以这不光是在印太地区，很多地区都是如此。
白宫方面并不这样认为。
我们在全球推动人权。
美国副总统彭斯将于11月中旬出访新加坡，他预计会重点阐述美国对东南亚地区的军事与经济承诺。美国之音维达库斯瓦拉白宫报道。
观众朋友们，您刚才看到的是有分析师认为东南亚地区存在威权主义抬头的趋势的有关报道。
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中期选举即将到来，美国女性参选和竞选连任的人数达到新高，她们正在寻找为竞选筹款的新方式。硅谷的谷歌员工加入全球范围的抗议活动，抗议他们所说的公司对性行为不端指控的不当处理。美国劳工部报告显示，美国十月份新增25万份就业，同时失业率保持近50年来最低水平。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之音带您关注美国中期选举。北京时间11月7号星期三早上10点到11点，美东时间11月6号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美国之音中文网和社交媒体平台同步直播，欢迎向嘉宾提问或发表您的评论。美国中期选举，锁定美国之音。
沙特记者卡舒吉的未婚妻批评特朗普总统对于卡舒吉之死的反应缺乏道德基础。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美国还需要几周时间搜集有关卡舒吉之死的证据。亚洲国家领导人即将参加11月15日在新加坡举行的美国与东盟的峰会和东亚高峰会议，有分析人士称东南亚存在威权主义抬头的趋势。
在即将到来的美国中期选举中，美国女性参选各级政府公职和竞选连任的人数都创下纪录，他们正在寻找创新的方式为竞选筹集资金。
美国之音记者塔博跟随两名候选人，一位是民主党，另一位是共和党，看看他们如何筹集资金来赢得国会的席位。
We need 23 seats to win back the House.
黛布拉·哈兰德正在竞选联邦国会议员。哈兰德是新墨西哥州第一国会选区的民主党候选人。他希望创造历史，成为国会第一位美国原住民女性议员。
If there's any chance you'd be willing to make another, another generous donation.
但正如所有候选人都知道的那样，竞选需要花钱，尤其是对首次参选的人而言。
It's no secret that you have to.
你必须筹集很多钱来竞选国会议员，这已经不是秘密了，因为你必须在电视上做广告，电视广告又很贵。
I'm Deb Holland.
哈兰德的竞选资金来自大量的小额捐款，这些捐款来自互联网、普通邮件和像这次这样的筹款活动。
I have a lot of donors who.
我有很多捐赠者捐出$3、$5或者$10。
And I'm the Democratic nominee for Congress in New Mexico.
他说，他最强大的筹款工具是电话。
Thank you so much. You have a wonderful evening.
我给一些人打电话时，他们说，我从来没有接过候选人打来的电话。谢谢你给我们打电话，我很高兴接到你的电话。
I'm well. Hi, Phil. Nice to see you.
由于哈兰德不接受企业政治行动委员会的资助，他还依赖来自原住民部落和艾米丽名单等民主党筹款人的资助。艾米丽名单会从对某个特定问题感兴趣的个人捐赠者那里募集资金。莎拉·布莱纳是华盛顿智库响应政治中心的研究主任。
很多向女性候选人捐款的人都对让更多女性从政感兴趣，但他们也对女性政治家持有的政策立场感兴趣，特别是像堕胎和其他我们认为的传统的女性议题。
布莱纳强调，今年对女性候选人的捐赠大都给了民主党候选人。
在这个特定的周期中，我们看到了更多沿党派的分歧。共和党女性候选人几乎什么都得不到，民主党人从个人捐款者那里得到更多捐款。
My name is Ami Hober and I'm running for Congress.
Oh, okay.
但这并没有阻止艾米·胡贝尔，她也在竞选国会议员。
Ever since I've just rolled up my sleeves to get the job done.
胡贝尔在2016年输给了民主党候选人之后，再次作为共和党候选人竞选马里兰州第六国会选区。这一选区横跨了马里兰州西北部的大部分地区。他的竞选资金来自大大小小的捐款，以及他和丈夫马克·艾波斯坦的个人存款。
Last time I was unknown.
上次选举我默默无闻，我那时必须证明自己。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我已经证明了自己。人们知道我敢于拿自己的资源来冒险，因为我相信我正在做的事情。
Hello, Beverly. My name is Ami Hober.
胡贝尔认为女性候选人更难寻求捐款。
It was hard for me to learn.
我很难学会如何通过电话让一个完全陌生的人来为这个竞选捐款。但与上个竞选周期相比，我现在做得更自如了。
How are you? Good to see you again.
随着候选人的竞选活动进入到最后几天，他们希望证明，在美国实现政治目标是可能的，只要你有钱，帮助你赢得选举。
All you guys vote for me now.
美国之音记者塔博，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市报道。
谷歌在旧金山的员工星期四加入了全球罢工，以抗议他们所说的公司对性行为不端指控的处理不当。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迪安娜·米切尔的报道。
旧金山的谷歌员工加入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同事，暂时离开了工作岗位。他们抗议他们所看到的公司对高管的性行为不当指控的错误处理。纽约时报最近的一篇报道详细介绍了该公司如何向被指控性行为不端的一名高管支付了$90,000的遣散费。有多少人没有讲出来是因为你害怕，因为你感到不安全，因为你害怕报复。今天我们支持你分享你的声音。组织者带领群众喊口号，并分享了匿名收集的谷歌性骚扰行为而未被处分的故事。这些抗议活动反映了这家巨型互联网搜索公司在对待妇女招聘时的股权、升迁和工资方面引起的不满。
Well,
女性权利是人权。
作为一名女性，我个人觉得不安全，因为如果发生某些事情，我不知道他们会采取什么问责措施来确保正义。
在即使有可靠的指控的时候，我们仍然保护最有权势的人的做法。卡瓦诺听证会，我也是运动，所有这些事情都在发生，并且使这种做法曝光。令人遗憾的是，我们认为最好的公司也难免发生这类事情。
我们在这里推动谷歌采取更多行动来坚持它的价值。
谷歌首席执行官发表声明称，员工得到了他的支持，他们就如何改进我们的政策和流程提出了建设性意见。我希望当人们看到我们对此有多关心时，会发生变化。旧金山的谷歌员工抗议者表示，他们离开办公室是为吸引公司领导的注意力，现在他们引起了注意，他们希望改变。美国之音迪安娜·米奇尔，旧金山报道。
美国劳工部周五发布了十月份美国就业情况的统计数据，美国十月份新增250,000份就业，同时失业率继续保持在3.7%的低位。推动美国劳动力市场向好发展的因素有哪些？目前的劳动力市场可能存在着什么样的问题？今天的专家视点，我们就有关话题为您邀请到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副总裁、高级经济师叶文斌先生 Mr. William Adams 参与我们的节目讨论。叶文斌先生是通过 Skype 视频连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叶文斌先生您好。
哎，下午好。
是的，首先我们看到这次的这个统计数据是显示十月份有新增了250,000份就业，那么这一数据是高于之前一些分析人士的这个预期哈。那我看到这个华尔街的一些分析人士之前是预期大概在20万左右哈。那么此外，这个失业率是3.7%，与九月份持平。那么我看到有消息说这一数据也是自1969年以来啊一个最低的这样一个水平。那您认为是什么原因让美国的就业市场出现了这样一个良好的这样一个发展的势头呢？
首先我觉得就像您刚说的，这是非常棒的劳动统计。现在美国劳动市场是处于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趋势。什么原因呢？我觉得首先是从大经济危机以来，美国好多年都是在慢慢的回到一个比较正常的劳动市场，而且在近几年之内，这个正常的劳动市场变成了一个经济学家会说是一个憧憬的市场，也就是说劳动供给少于劳动需求，或者是说找工作的人少，然后招聘的职位就多了，所以现在应该是属于美国找工作的人来说是很好的环境。最近加快的原因，我觉得可以说是今年年初以来采取的财政刺激政策，拉快了美国经济增长增速，这也导致了今年就是就业增速的加快。但是其实今年的增速平均每个月21万。跟去年的平均每个月18万之间的区别确实有的，但是不大，这个更是说是把以前的这个温和增长再加了一点一点天然气加了温度。
是的，那我们也看到这次从这个统计数据里看到啊，美国的这个劳动力参与率是从九月份的62.7%被推升至了十月份的62.9%啊，增加了这个0.2%哈。那您认为这是否这个单纯是出于这种季节性的这种变化的因素呢？
按我的了解，美国的劳动统计部已经把这些统计数据，对这些统计数据进行了季节调整，也就是说，这个十月份的参与率的增长，应该是一个坚持的趋势，但是怎么理解呢？我觉得可以这么想，这个劳动参与率。从2014年以来，一直是保持在62.3%和63.1%之间，就是一个比较窄的范围。也就是说，这个劳动参与率没有实现很大的变化。所以，美国劳动人口在变老的过程当中，劳动参与率一直在持平。所以就是这个趋势，虽然这个趋势应该是让劳动参与率变低的，但是美国的经济增长周期让劳动参与率持平了，也说的简单的就是劳动市场一直在改善。
嗯，是的，那我们也就像您刚才提到的，现在美国的这个劳动力的市场，确实有一个较为不错的这样一个表现哈。但是我们也同时注意到，薪资增长的这样一个情况，就是这个薪资增长缓慢，似乎持续是一个需要担忧的一个问题哈。那么您认为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现在这种薪资增长缓慢的这么一个感觉是持续的这么一个事态？那么薪资增长缓慢对于美国经济来说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首先我觉得应该对这个缓慢做一个定义。这个十月份的薪资增长率，就是今年十月份和去年十月份的增速是3.1%，这个是可能比通货膨胀才多了3%，也不是说特别的快。但是这已经是2009年以来最快的增速了，也就是说，美国经济进入这个大经济危机以来的最快的最好的增速，所以呢，美国经济毕竟说是很憧憬劳动市场憧憬，然后就是找工作的人做主的市场，为什么这个薪资增长这么慢？我觉得几个原因，一个是美国劳动人口变老的影响，因为好多统计表示，在劳动人口就是刚加入工作年龄的人，都往往是薪资增长最快的一群体。第二是因为这几十年来美国的劳动市场是从那个制造业为主要部分，转成现在是服务业是劳动市场的主要的主体。然后这个服务业的这些产业的增长率，就是说每个员工可以产出多少总值，这个涨得也很慢，所以这导致薪水涨得慢。第三个原因是因为美国就是医疗保险的价格一直在涨得很快，所以从公司的角度来看，他们的总的劳动成本涨得也不慢，但是他们这些公司每年需要花在医疗保险上的钱涨得快，然后剩下来提高工资的钱就少了。我觉得还也可以说，近几年，美国工会参与率也是减少了，这也是，减少了美国就业者对薪水定价权的一个趋势。
嗯，是的，那我们也看到这个现在 美国的这个就业市场是呈现这种向好的这样一个势头，但是我们也注意到现在美中两国之间这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的这个贸易冲突啊，一直持续的这个呈现出一种僵持的这样一个局面。那我们也看到就在我们节目之前也提到，这个彭博社发布了一个消息，就是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已经指示有关部门草拟出一份与中国的这个贸易协议哈。但是我们同时也注意到美国的财经媒体CNBC 的一位记者，他是援引了一名白宫高级官员的话，他说这与中国方面的谈判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认为就不太可能这个短期内会美中之间会达成协议。那么我们不论美中两国是否有可能在近期之内达成协议，但是我们能看出美中两国都是在试图就这一问题进行磋商哈。那么在您看来，就是从目前的情况看，美中两国可能在哪些问题上存在着这样一个让步的空间呢？
让步的空间我觉得也肯定是有的，但是其实我觉得最可能会实现的是，就是就像上个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谈判把美国上一个任期已经达成的协议的一部分内容改了名字，然后叫做这个美加墨协议。也就是说，这个协议其实好多内容都是跨太平洋伙伴协定的这个 TPP 的一个协议的内容拿出来了，改了名字，然后说是谈出了一个新的一个协议了。同样我觉得美国和中国就是几年前也是在谈一个所谓的双边投资协议，有可能这个投资协议已经达成的一些共识可以作为一个象征性的一个象征性的一个共识。但是我觉得短期之内改变这两国之间的核心矛盾的可能性不大。
嗯，好的，那我们感谢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副总裁、高级经济师叶文斌先生参与我们的节目讨论。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仅代表嘉宾本人，不代表美国之音。
一出主创团队因为中国留学生的舞台剧日前在纽约上演。这部舞台剧旨在展示女性身份的独特和多样性，并关注家庭暴力和性侵等话题。
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99 Women 是法国剧作家弗列文根据全球99名女性的真实故事改编而成的舞台剧，日前在纽约上演。这出舞台剧的主创团队均为中国留学生，旨在展示女性身份的独特和多样性，探讨女性价值，关注家庭暴力和性侵等话题。下面来看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九岛的报道。
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大一的田泽瑞穿着他平时的衣服第一次在美国参加戏剧演出，
有感觉到之前很酷的一个项目，所以想加入一下。
他参加的这部舞台剧 99 Women 99位女性是由法国剧作家弗莱文根据全球99名女性的真实故事改编而成的。王一鸣是该剧的导演。
现在的这个情况啊，包括说文化呀、政治啊，一些很多东西都迫使说女性的声音就一定要被听到。
My name is 燕燕。
99 Woman 以连续独白的形式，用中文、法语和英语讲述女性丰富的内心世界，关注女性身份的独特和多样性，展示社会对女性身份和形象的偏见，并探讨家庭暴力和性侵等话题。在巴纳德学院读大一的盛天娇用法语讲述了一名女性被性侵的故事。
当你真的演出这个剧，即使你没有亲身体验过那种很痛苦的时刻，但是你会觉得心里好像就很揪着。
我不愿意成为这个时代所谓的典型的什么女性形象。
这部剧由几乎没有专业戏剧经验的中国留学生组成，包括唯一的男演员田泽瑞。王一鸣希望这部剧可以用普通人的角度来演绎全球女性的声音，展现出对于女性更多元和广泛的定义。
我们就是各种肤色呀，各种头发，对吧？就我们穿衣服，就有的人就喜欢穿裙子，有的人就喜欢穿裤子。现在我的这个形态不代表说我这个人是怎么想事情的。
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的张倩云观看了 99 Woman 的第一场演出。
我刚才看的时候，我的感受就是有一种就是每个人的内心都是有一种很丰富的一些东西想要表达，但是因为外界的这个压力，然后就形成了一种冲突。
I had power to spend.
而对于田泽瑞来说，这部剧带给他超越戏剧经验以外的收获。
对于我自己来讲，可能也会让别人去联想到说，也不要去限制男生作为男性的一个发展的空间。所以我觉得，这部戏不仅是为女性发声，也是更广泛的来讲，是为每一个人就是有更多自由的选择和自由的空间来发声。
99 Woman 11月1日到11月3日在纽约巴纳德学院免费上演。美国之音记者九岛纽约报道。
1983年10月23日，一辆满载炸药的卡车撞向位于贝鲁特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军营，随后引起的爆炸造成了241名美军人员的死亡，创下了二战硫磺岛战役之后美国海军陆战队单日的死亡记录。本期美国军事观察将首先回顾35年前的这次恐怖袭击。
而空中加油是一项很有挑战性的工作，现役美国空中加油员鲁克将给我们讲解这项工作都有哪些危险和回报。
1983年10月23日，贝鲁特时间早6:22左右，一辆满载炸药的厂箱卡车直冲黎巴嫩贝鲁特美军第八海军陆战队第一营的驻地，并引起爆炸。爆炸的力量将这座4层楼的建筑夷为平地，造成241名美国军人死亡，其中大多数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军人。这支海军陆战队是多国维和部队的一员，负责监督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从黎巴嫩和平撤出。
我知道没有什么言语可以表达我们对失去这些杰出青年的悲痛，同样也没有什么言语可以恰当地表达我们所有美国人的愤怒。
1982年，黎巴嫩政府要求美国在黎巴嫩驻军，在穆斯林与基督教团体的冲突中充当维和部队。驻扎在北卡罗来纳州勒琼军营的第24两栖作战部队于1983年3月24日接到命令前往贝鲁特，美军提供了一定程度的稳定，但外交努力并没有为达成持久协议奠定基础。穆斯林团体很快将美国海军陆战队视为敌人。1983年10月23日，一辆满载炸药的恐怖分子卡车炸毁了第八海军陆战队第一营在贝鲁特的驻地，241名海军陆战队员与水兵丧生。
我的美国同胞们，上周日贝鲁特时间早上6:22，一辆卡车在一条繁忙的主干道上驶进机场，卡车装载了大约2000磅炸药， 但我们的海军陆战队员不可能知道这一点。当卡车撞过一系列路障时，士兵们才意识到出事了。卫兵开了枪，但已经太迟了。卡车撞穿了我们海军陆战队正在睡觉的总部大楼的门，并立即爆炸。这座四层的混凝土建筑被毁成瓦砾。在那次可怕而疯狂的袭击中，200多名熟睡的人失去了生命。我希望你们为这些受伤的年轻人祈祷，为那些为我们的自由献出生命的人的家属祈祷。上帝保佑你们，上帝保佑美国。
贝鲁特军营爆炸纪念碑于1986年5月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杰克逊维尔动工，1986年10月23日竣工。死者的朋友和家人、军人与当地社区每年都会在纪念碑前举行纪念仪式，悼念在贝鲁特爆炸袭击中不幸去世的241名军人和水手。
建立这个纪念碑是为了缅怀在贝鲁特和格林纳达失去生命的海军陆战队队员、水手和士兵。不仅仅是贝鲁特，在格林纳达也有很多人阵亡。碑上最后的四个名字就是在格林纳达作战时死去的军人。它是最大的公共资助的纪念碑，没有用过政府的资金，这是美国人民，更重要的是杰克逊维尔社区送给海军陆战队、水手与士兵的纪念礼物。站在我身后的这个海军陆战队员像屹立在两臂之间，如果你看看雕像本身，他的无名指上带着婚戒，他就是一名海军陆战队员，象征着和平卫士。这也是我们作为维和部队来到贝鲁特的原因。
And he symbolizes that peacekeeper, and is the reason we came in to Beirut as peacekeepers. I asked.
我随便问了3-5个不同的人，我问他们会回去吗？他们说我们已经跑不动了，很多事情我们已经做不了了，但给我一支步枪，我明天就回去。这依然能深深引起我们的共鸣。想象一下，你现在就是一名空中加油员，你通过这个窗户可以看到一根接油管伸了上来，它离你有30到40英尺远。如果你想一下，就会发现这其实真的很近，因为两架飞机如此接近是十分危险的。我们进行空中加油时会趴在加油舱内，如果是第一次趴在那里，会感到空间狭小难以移动。可说实话，趴在那里挺舒服的，你知道在那里你能够俯瞰整个世界，俯瞰价值连城的飞机，所以我挺开心，景色很美。
I enjoy it. It's awesome view.
就像今天这样，我们在太平洋辖区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是空军位于太平洋辖区内唯一现役空中加油中队。我们中队的座右铭是永远在外绝不在家，因为我们永远都是在空中执行任务，从不待在营地，在空中执行任务从来都感觉不错。空中加油员是个范围很窄的职业，我认为现役的空中加油员可能不到1000人。要想成为空中加油员，你不能是色盲，深度知觉必须良好，还要通过飞行体检，基本就是这些。当你开始训练，通过所有飞行训练项目，就可以穿上飞行服了。这工作真的不错，这肯定十分危险，但能够近距离俯瞰飞机，为关键使命提供支援，还是挺值得的。我们每天都执行这样的任务。
Support a key mission that we do out here every day.
我们的任务是作战搜救，当一架飞机坠毁时，我们前去救援，确保空降搜救组能够搭乘一架可靠的飞机前去执行搜救任务。 我们的工作对这里的其他飞行人员来说十分重要，我们要确保每个人都能平安返回。我的职责是确保飞机处于良好的飞行状态，而且安全可靠。飞机返回后，我们要确保进行定期检查，发现问题及时修理，因为飞机还要重新飞行，所以我们试图迅速检修。我们知道，我们的飞机每天都要起飞，执行搜救任务，这让我十分自豪，因为这意味着我做的每件事情都是确保有人能够安全返回他们的家庭。
美国第76步兵旅与日本陆上自卫队的官兵为2018年东方盾牌演习进行了交叉狙击训练。东方盾牌1985年开始以来就一直重点发展日本陆上自卫队和美国陆军的双边策划、协调与互换能力，并使之不断完善。这个演习展示了美国与日本致力于伙伴合作、维护日美安全联盟与印太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
即将见到一名瘫痪的男子，他曾经心灰意冷，对再次行走并未抱有太多的希望，但是新的医疗设备给他带来了新的希望。请看迪亚洛发来的报道。
五年前，一次自行车事故导致塞巴斯蒂安·托普勒腰部以下瘫痪。去年，他接受了一项实验，将脊髓刺激器植入体内。
With some training, he's able to really trigger.
通过训练，他能够自己进行活动，例如全腿伸展。所以你看到他正在做左腿弯曲，他能够克服重力，使左腿完全伸展起来。
His left leg against the direction of gravity and maintains the extension.
尽管看起来很痛苦，但47岁的托布勒依然感激不尽，而且对未来充满希望。
我觉得一年之后我已经取得了一些进步，我只是期待第二天、第二年甚至十年之后能够带给我的东西，我的身体会发生什么变化，谁知道。
在瑞士洛桑大学医院治疗期间，托布勒与理疗师合作，他用拐杖在治疗室内行走。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可植入脉冲发生器，将这个电极插在骨头和脊髓之间较低的部位，从而刺激控制腿部运动的脊髓区域。
包括大卫·美泽在内的三位截瘫患者到目前为止已接受植入物治疗。美泽说，这与他接受过的任何治疗都不同。
这真的就像拿着鸡蛋跑马拉松，你尽力不挤压他们，同时你又在尽可能的用力。
脊髓损伤有多种形式，洛桑大学医院的神经外科医生乔斯林·布洛赫将设备植入每位患者体内，但是他表示这种治疗方法不适用于受伤最严重的患者。
让脊髓的最后部分保持完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我们要植入电极的地方，如果这个部位受伤，很难预测电极的刺激会引发什么。
这项实验的结果于周四发表在《自然神经科学》期刊上。迪亚洛，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